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还有网络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再次到你的家中跟你一起敬拜赞美，一起分享主的话语。我们生活在动荡不安的世界里，乌俄战争何时了？以色列和哈马斯什么时候才有平安？到处有地震的消息，我们也看到中美贸易关税战仍然在谈判中。我们许多人在经济和工作的压力底下几乎透不过气来，而且这些压力是有增无减。难怪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告诉我们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在这世上你们有苦难。有一天老张在下班之前就打电话给他的太太，告诉他说，今天晚上我会带两个同事回家吃饭，请你将家里面所有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的东西通通给我收起来，免得他们看见知道我们不支持川普总统，不买美国货。结果下班之后他看见家门不见了，窗口也没有了，家里所有的家具跟装潢都不见了。正当他在非常惊讶不知所措的时候，看见太太什么都没穿就出来迎接客人，告诉旁边人说，你需要耶稣的平安。我们需要耶稣的平安，阿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很难找到真正的平安，但是我们可想而知，目前这个世代人们最需要的不是金钱，不是物质的享受，乃是真正的平安。当我们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充满恐惧、害怕、担心、忧虑、忧愁。当我们有平安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喜乐，就有智慧、淡定，能够做应该做的决定。平安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90次左右，在四福音书里面就出现了26次，马太福音5次，马可福音2次，然后约翰福音6次，这个路加福音13次，约翰福音6次，一共26次。主要这些字的出现乃是在耶稣基督的问安和祝福里面，还有使徒保罗写信给弟兄姐妹们的问候。今天早上我们就来思想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平安到底是什么样的平安。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真的是耶稣基督对门徒也是对我们所说的一段话。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段话乃是耶稣基督告诉门徒说，他要被卖，然后被钉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门徒们就开始心里非常的忧愁，不知道他们将来是如何，因为他们跟随了耶稣基督3年半的时间，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丢下了所有的一切来跟随耶稣。所以当知道耶稣要走以后，他们心中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忧伤，非常的忧愁。所以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里有三个非常重要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平安的这个特点。首先第一，耶稣说是我的平安，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我的平安乃是耶稣基督他本身所有的平安，也是唯有他拥有的平安，要将这个平安留下来给门徒。换句话说，他说虽然我会离开你们，但是我将平安留下来给你们。然后第二个特点是说，他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能够赐的。换句话说，这个平安乃是从主来的，是唯有耶稣基督能够赐给那些愿意信靠相信他的人。然后第三个特点是，这个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给你的。我们在世上给我们的平安都非常的短暂，可能金钱可以买到暂时给你的安全感，你目前所拥有的物质可能暂时给你一点的享受，一点的平安，但是不能给你一个永久而且真正的平安。所以耶稣基督，我所赐给你的平安，我所留下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能够给你的，也不像世人能够夺去的平安，乃是我给你的平安。所以你可以想象，当门徒们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应许以后，他们心中里面可以不必再为他们的未来、他们的将来忧愁，阿们。所以第一呢，我们知道说我们要领受主所赐的平安，我们就不再为将来忧愁，阿们。一起来讲一遍，来，领受主所赐的平安， 不再为将来忧愁。所以门徒们的忧愁耶稣就非常清楚的明白，因此他就安慰他们，把平安留下来。那你说我们怎样才能够领受主给我们的平安呢？耶稣不但是把平安留下来给我们，他说我去了以后也会差派什么圣灵与我们同在，然后圣灵是帮助我们如何来支取，如何来领受主所给我们的平安。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14:27之前的两节圣经，25-26，耶稣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什么话呢？那是讲到圣灵将会来，而且住在你们中间，永远不离开你们。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换句话说，耶稣说我不但把平安留下来给你们，但是我也会父也会差派圣灵，这个圣灵另外一名字是什么？保惠师，英文说 advocate， 其他翻译文说是 helper， 是一个帮助者。所以圣灵成为我们的帮助者。这里讲到圣灵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首先呢，他要指教你们一切的事情。换句话说，圣灵是你最好的圣经教授。告诉我们， 圣灵是你最好的圣经教授。他会将圣经一切的话也告诉你，也会告诉你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说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然后第二个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他要叫你们想起我向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换句话说，圣灵也是我们最好的什么补习老师了。看吧，圣灵是你最好的补习老师。他会提醒你你读过神的话，他会再一次提醒你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对你所说的一切话，好让你能够想起主的话语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主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的平安我要赐给你们。所以当我们能够有主的话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圣灵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想起主的话。那你说我们怎样能够让圣灵帮助我们呢？这讲得很清楚啊，都是讲到神的话语。首先我们要做什么呢？首先我们要做怎么样？熟读神的话语。各位旁边要熟读神的话语。当我们要顺从圣灵保惠师的引导的时候，第一件事我们要做叫熟读神的话语。为什么要熟读神的话语呢？你说真牧师啊，你又在讲要熟读神的话语了。虽然我讲了很多遍，但是我不介意再重复告诉你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最重要最重要的，你要熟读神的话语。不但是你要爱神的话，你要熟读神的话，好让你明白神的话语。然后这个我们圣灵这个圣经最好的教授，他才会告诉你指教你关于神的话语。所以你要来熟读神的话语，要把神的话好好的背记在你的心中，然后圣灵才会透过神的话语来引导你，让你更加明白神对你的心意。然后第二方面呢，你要做什么呢？你要来宣告神的话语。各位旁边要宣告神的话。当你熟记神的话语，你熟读神的话语，你把神的话语背记在你的心中，而且你要将神的话语宣告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句句带有能力，没有一句是突然返回的。阿们。神的话语都是神的应许，所以换句话说，圣灵会提醒你耶稣基督所说的一切话。换句话说，当你心中有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就会提醒你啊。如果你心中没有神的话语的话，圣灵怎么提醒你？就算圣灵提醒你的话，你也不知道圣灵要向你说话，对吗？因此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话记在我们心中。比如说当你生活中遇到缺乏的时候，你就想起23:23，大家都背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你要大声的宣告着，主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因为你会供应我每日的饮食，主人今天要赐给我。当你如此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心中就有什么？就有平安呢。当你感觉到无助无力的时候，你要想起说，哎，耶稣基督透过保罗在腓立比书4:13告诉我们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什么，凡事都能做。你现在看看，当你心中有神的话语的时候，当你再一次宣告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你就马上重新得力，主的平安就马上涌入在你的心中。这是我们要顺从圣灵保惠师引导的一个重要的关键。你必须熟读神的话语，必须来宣告神的话语。阿们。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在鼓励你们，我们牧者一直提醒你们每天要灵修祷告，好好的来背诵神的话语，一句都不能够少，好让你有需要的时候圣灵会提醒你耶稣基督所说的话。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 当这些门徒们感觉到前途茫茫，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他们跟随了耶稣基督3年半。你想看，他们丢下了所有的一切，跟随耶稣3年半呢、啊，到处走走走，圣经说他走遍各城各乡，医病赶鬼，这些门徒都跟着他们一起。现在耶稣说我要离开你们了，那将来怎么办？除了留下平安以外，耶稣有告诉他们什么呢？我会带你们到我去的地方。换句话说，他们要深信主必再来接他们回家。阿们，告诉旁边说，主必再来接你回家。所以在第14章一开头的时候，耶稣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也是我们常常很熟悉的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14章，我们先看这个1到3节，这里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我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段经文的上文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3章，刚才已经讲过，耶稣预言告诉门徒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当他洗完他们的脚以后，就把这个预言告诉他们，有一个人要出卖我，后来我要被审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3天要从死里复活，因此我要离开你们。所以门徒听了以后，心里面非常的忧愁啊，非常难过啊，那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老师一走，我们的主人一走，怎么办呢？所以耶稣首先安慰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如果相信神的话，也应当什么？相信我。为什么呢？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啊，我去是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如果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我一定会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非常逻辑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有许多人早期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先自己一个人来到美国，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好好的定居下来以后，我们就把我们在台湾呢、啊，在中国的家人接过来，对不对？你会回去再把他们接过来，因为你找到地方为他们预备好了嘛。同样耶稣基督讲的道理是一模一样，我去就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如果去为你们预备地方的话，我肯定会再回来把你们接到我哪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给我们信徒何等何等大的一个应许。换句话说，当我们面对前面的未来，面对将来的时候，我们不必害怕将来如何。其实我们都知道，生老病死对一般人来说都是我们可能人生必须要走的路程。许多宗教里面都无法告诉我们将来死了后我们去了哪里，何去何从。唯有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会再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这是给每一位信徒信靠耶稣基督何等大的安慰，何等大的确据。换句话说，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甚至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我们也不怕。为什么呢？因为主应许还要接我们回天家。1年半前，我到一位就是癌症末期的姐妹家探望她，他们要我为她祷告。当我一进到她的家的时候，看到她非常疲惫无力的身体躺在那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但她的丈夫告诉她说：“郑牧师来了。”她就马上的醒了过来，然后呢就充满兴奋，然后脸上带着笑容的告诉我说：“郑牧师，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耶稣带我到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然后指给我看他为我所预备的一个住处，又大又美。哇，我心中好高兴啊，耶稣会来接我回天家。哇，我看到他当时的面上叫做充满荣光充满平安和喜乐，本来是连说话的口气都无法说话的样子，这时候马上能够讲出这一番他昨晚上梦见的事情。我为他祝福祷告以后，几天以后他就被主接回天家。在最后礼拜的时候，我就用这一段的话来安慰他的丈夫，还有安慰弟兄姐妹。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应当信我，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就早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换句话说，当我们面对死亡的威胁，面对前途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你可以来信靠耶稣基督，深信主有一天必会接你回天家。阿们。所以这是我们所领受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这是主赐给我们平安所带来的第一件事情，我们不再为将来忧虑。阿们。然后第二，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来确信在主里面有平安，你必能胜过苦难。一起来讲一遍，来，确信在主里有平安，必能胜过苦难。我们要深深的相信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乃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预备地方之后，在第16章33节，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耶稣说什么呢？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什么是这些事？乃是上文所讲的耶稣要被卖，然后被钉死等等，然后说会圣灵来，会住在你们心中，他会成为你们最好的老师，永远不离开你们。好，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好让你们心中什么？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我们大家都知道，苦难是不分宗教信仰，苦难不分这个种族、皮肤、肤色，苦难有时候随时会临到我们身上。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一般上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会有两种结果。第一种的结果呢，有些人就会怎么样？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呢，就会使你远离神。你会问说，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我不是跟随耶稣的人吗？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呢？我倒霉， 我倒霉透了。当我们如此在怨天尤人的时候呢，魔鬼撒旦就趁机而入。哈哈，我不是告诉你吗？耶稣的应许不是针对你的啦，是给某些爱主的人啦。所以你就因此呢而远离神。所以怨天尤人的结果是你远离神。另外一种结果是什么呢？当你能够静默在神面前反省，会使你怎么样？亲近神。你会反省说，哎，到底这个苦难、这个灾难临到我，是否是因为我做一个不好的决定、错误的决定，还是神允许这个苦难临到我？当我如此的反省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啊，你要帮助我，让我明白这个苦难的意义，你要帮助我明白如何来面对、胜过这个苦难。因此我们就因此圣灵会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胜过生活中的苦难。阿们。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这个苦难是大家都会遇到的，迟早我们都会面对不同的苦难、不同的患难，但是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阿们。耶稣给我们最好的榜样，当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受尽一切的羞辱，忍受十字架上给他所有的痛苦，他没有像旁边那个强盗在那里开始咒骂，他开始来怒骂那些钉他的人。耶稣不但没有怒骂、没有咒诅，耶稣反而祝福那些钉他的人。我们看看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这人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相信这是十字架上最伟大的一句话，被钉在十字架上，血都快要流干了，受尽所有的痛苦羞辱，耶稣还能够提起力量大声地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清楚明白他不是受害者啊，如果是受害者了，肯定会在那里埋怨，在那里咒诅，在那里咒骂，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受害者，受害者乃是那些钉他的人，这些犹太人、这些法老、这些文士、这些犹太人的官府的人，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仍然在罪恶当中，因此耶稣说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所以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作者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如何在十字架上胜过的苦难，非常清楚也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这里说什么？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以那摆在什么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请问摆在前面的是什么？喜乐啊！你说挂在十字架上还有什么喜乐可以谈呢？ 痛苦的不得了，是极其痛苦，最残酷的一个死刑，连罗马人都不能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唯有外邦人而且罪恶极重的那些罪犯才能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话，他就已经看见十字架以后要带来救赎，我们每一个人的救赎工作，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败坏那罪恶的权势。他看到摆在前面的喜乐，将来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一切天父要成就的，借着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成就了，他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目前可能是处在苦难甚至患难当中的时候，你如何去面对？要记得，这苦难可能只是一个过程，从这个苦难当中你要经历神如何带领你，在这苦难当中你要经历神如何引导你，好让你能够在这个苦难当中能够看见摆在你前面的喜乐。经过这一切以后，神让你更加的成熟，神要大大的使用你，让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好的榜样。那我们如何来面对生活的苦难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来信靠主，向苦难夸胜。阿们。告诉旁边说，要信靠主，向苦难夸胜。一定要信靠主，我们才能够向苦难夸胜。刚才已经说过，苦难是不分宗教信仰，不分你爱主不爱主，信徒不信徒，都会遇到苦难。连耶稣与你同在的时候也会遇到苦难，但是耶稣可以带领你胜过苦难。阿们。记得吗？有一次耶稣跟门徒说，我们要渡到海的那一边去。正在他们要渡到海的那边的过程当中，他们遇到大风大浪，结果这个浪打在这个船上，船几乎撞满的时候要沉下去，连这些非常老练的渔夫就彼得、雅各、约翰都无法让船能够稳定下来，他们非常的害怕。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第4章38节到40节，耶稣在船尾上枕坐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那四十节非常有趣的哈，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非常强烈对比的两个画面，门徒们在那里惊慌失色，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船快沉下去了，水都浸装满了船了，他们非常的害怕，我们快要没命了。另外一个荧幕呢，看到耶稣基督坐那里枕坐枕头睡觉啊，换句话他睡得非常的甜，可能还在打呼呢。门徒被先叫醒他，他才醒过来。他一醒过来后，没有马上斥责这些门徒，他马上怎么斥责风斥责浪，停了吧，静了吧，止了吧，就马上风平浪静。然后耶稣基督才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你们为什么害怕？有我在啊，有我在，你们害怕什么？因为在这个之前第4章第3章第2章里面已经清楚，耶稣带领门徒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耶稣如何医病，耶稣如何赶鬼，他们已经看见神的儿子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这一点点的风和浪怎么能够难倒耶稣呢？所以他说，难道你们没有信心吗？你们不是看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难道你们没有信心，为什么还害怕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主与我们同在啊！我们可以信靠主，向主夸胜，才不至于落入到恐惧害怕里面。为什么呢？在希伯来书13章第5节第6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这里说什么呢？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怎么样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一起来念，来，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再大声来读一遍，来，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哇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惧怕吗？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是如何，可能现在面临一个很巨大的挑战，工作的压力，可能有一些患难甚至疾病临到你身上。这里说什么呢？我们可以大大的来向苦难来夸胜，因为神是帮助我们的神，我们为什么还惧怕呢？因为主他与我们同在，真的是如此。 我就想起在2021年我就亲身经历了这个苦难，忽然间临到我，在没有预告之下临到我。2021年大家都知道疫情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非常清楚记得2月7号礼拜天早上6点半，师母就叫醒了我。什么事情啊？他说我要去医院，去医院，6点半去医院。他说我胸口有点不舒服，护士叫我马上进医院。我就赶紧把他带到医院的这急诊室，一到急诊室，护士就马上把他推进去，然后那时候是完全隔离，我就完全不能够跟他有任何的接触了，就完全送到这个急诊室里面。然后经过医生的检查，他告诉我说，哎，你的太太得了轻微的心脏病。哇，我说我的太太心脏病有没有搞错啊？他是健康宝宝，我们家里吃的东西就是少盐少油，什么都是少 you know? 然后又运动，怎么会有这个心脏病还是轻微心脏病呢？他说我们要把他送到这个，从 Fremont 要送到 Santa Clara 医院，要做这个心脏这个 通血管的 手术、啊、就是那个 balloon surgery。 他说这个手术应该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你可知道当时我心中里面，如果告诉你说我不害怕不担心，那是骗人的。我马上的反应是心中很恐惧害怕，怎么办？他有心脏病了，而且要动手术，而且我不能够在旁边陪着他，完全隔离，我只能在家苦苦的等待。本来医生说2个小时，我等了4个小时，4个半小时，医生才打电话来告诉我说手术非常成功，你的太太大血管98%阻塞，然后其他三条血管60-80%阻塞。我说哇，只剩下20-30%的心脏那个功能。我说哇，还好神的保守。但我在那里担忧，在那里有点害怕的时候，我就祷告。一祷告的时候，神就将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所以第二天把师母平安接回来，现在还坐在我们当中，感谢大美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信靠主，我们可以向苦难夸胜，阿们。因为主应许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是有苦难的，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胜了这个世界，阿们。所以主给我们的平安，不让我们不再为将来忧虑，不让我们可以向苦难来夸胜。然后最后呢，因为主的平安，我们可以为主忠心到底。为什么呢？因为主给我们平安是复活大能所带来的平安。一起来讲一遍，来经历复活大能的平安，为主忠心到底。这个平安不是一般的平安，乃是复活大能的主给你的平安，留下来给你的平安。我们怎么知道呢？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当他第一次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你知道他向门徒他们说什么话吗？我们来看看，在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里面，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就是礼拜天，就是耶稣被埋葬以后第三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怎么样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什么？愿你们平安。我想这句话真的是他们所听到里面最美丽最美丽最宝贵的一句话。他们心中里面是惶恐不安啊，把门都锁起来。当他们的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可能下一个人就是他，下一个人就是他。他们非常害怕恐惧，犹太人会来抓他们，同样可能要被钉十字架，可能要被处死。他们非常的恐惧害怕，门都关起来了。还好耶稣没有破门而入，耶稣就可以穿过门进到他们当中，对他们所说的第一句话说，愿你们平安。其实平安乃是这句话的重点，在原文里面是把平安放在第一句话， Peace be with you， 平安与你们同在了，平安与你们同在了。为什么耶稣如此讲呢？因为他就是平安嘛。之前不是告诉他们说，我的平安留下来给你们呢？耶稣本身就是平安，他就是那位和平之子，他就是 Prince of Peace。只有他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因此他复活以后，他第一句话向门徒所说的就是 Peace be with you， 愿你们平安。你可想象门徒本来在那个恐惧害怕里面，他们看到耶稣基督钉痕的手跟肋旁的边上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大大的喜乐起来，所有的恐惧害怕都已经不见了，他们完全被翻转成为不同的人。所以使徒们的生命大大的被耶稣基督所留下的平安给翻转了。很清楚的知道，本来贪生怕死的彼得，记得吗？三次不认主，在使女的面前，还不在官长的面前，三次不认耶稣基督，而且还咒骂。 但是当他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向他们显现，把平安赐给他们，然后圣灵降临他们身上以后，彼得做的第一件事情跟约翰就在美门门口，记得吗？圣殿美门门口，使徒行传第三章，医好了那生来瘸腿的人。医好以后呢，就开始来传讲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信息。结果呢，官长，圣经说官长，官府的官长，公会里面的人，包括长老文士，都怎么样把他们给抓了来，然后告诉他们什么呢？你们不能再传讲耶稣基督的事情。你想想看，如果是几个礼拜前的彼得，肯定说，好，那我们不说了，我们回家好了，回家种田去了，捕鱼去了。但是这时候彼得呢，完全是洗心革面，不同的一个人。我们看看约翰福音第四章彼得怎么讲，19-20节，彼得约翰说什么呢？但是对谁？对这些官府啊，那些有权柄可以处死他们的官府人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哇，你说这是彼得讲的话吗？是啊，是彼得讲的话。彼得约翰说，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我们不能不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合理不合理，你告诉我们。哇，完全不再一样的使徒们，因为他们经历了耶稣复活大能所带给他们真正的平安。不但是如此，这个复活大能的主，他也应许永远与他们同在，也永远什么与我们同在。告诉旁边说，复活的主永远与你同在，他必常与你同在。我们最熟悉的福音大使命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20节，在生命和灵粮堂，你要把这节圣经背起来了哈。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怎么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呢，凡我所教训你们的，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一起来讲最后一句话来，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乃是复活的主升天以前最后的一段话，告诉门徒，告诉我们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什么世界的末了？当你走到世界的最尾端，不管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天涯海角，主说我就常与你同在。不能走到哪里，因为复活的主透过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你走到那里，耶稣就跟你在哪里。这是何等大的宝贵的信息啊！当我们如此明白知道的主与我们同在以后，我们真的是可以想象到，我们真的是可以为主忠心到底。使徒保罗跟希拉就有同样的经历，当他们在腓立比领受了马其顿的福音，到腓立比传福音以后，后来就因为赶出一个污鬼的缘故，就被抓拿关在监狱里面。而且他们真的是为主摆上，但是还会遇到苦难。换句话说，有主同在不担保你没有苦难，但是在苦难当中你会经历神的同在和神迹。阿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使徒行传第16章，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的看守。你可以想象保罗跟希拉一点都没有埋怨说，主啊，怎么这么冤枉，我们是为你传福音啊，为你医病赶鬼，怎么能够忽然间被抓到监狱里面还被棍打呢？他们不但没有如此埋怨，他们知道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句话。结果他们怎么样？夜半歌声，我们来看看以下的经文，第16章，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声，众囚犯侧耳听，唱得太好听了，不但没有骂他们，反而侧耳听。然后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然后神迹就在27节，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要拔刀自杀。保罗就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这真是神迹中的神迹啊，哪有囚犯监门打开了，锁链都脱了，还乖乖坐在那里不逃跑？昨天不是听到新闻吗？在 New Orleans 的监狱里面有几个囚犯逃跑了，逃走了，不是神迹哦，他们真的是把那个他们后面的门弄破逃走了。但是保罗和希拉这里完全是神迹中的神迹，监门打开，锁链落了，但是没有一个囚犯逃出去。这些禁足呢，以为他们逃走了，他们试责的话呢，对罗马政府来说呢，你试责的话肯定是要砍头的，既然要砍头，不如自杀算了。 保罗说 No, 你不要杀，我们都在这里啊，嘿，我们都在这里。然后接下来很有趣，你看看29节，进驻就叫人拿灯来，那时候半夜了嘛，就跳进去，战战兢兢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哇，这个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保罗跟希拉怎么说呢？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本来是关在监狱里面受苦的，本来是遇见苦难的，没想到神就在这个当中与他们同在，他们敬拜赞美的时候，神迹其实就发生了。保罗到处传福音，就是没有机会把福音传给在监狱里面做工的禁足，就这个机会禁足他们，因此过去曾经听过保罗在外面传讲福音的事情，他们知道保罗被抓是因为传福音跟赶出污鬼，所以他们说，先生啊，我们当做什么事情才可以得救啊？他们很想得救。保罗讲的这个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些经文，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句话果然应验了在他们身上。我们看看最后几节圣经，作者说什么呢？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还给他们摆上饭，哇，一定吃得特别好的哈。他和全家因为信的神都很喜乐。当信主耶稣，你和你怎么样？全家都被得救。这里说什么？他和什么？全家都因为信的神都很喜乐。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没想到在监狱里面就带领着禁足和他的全家人，就成为了当时腓立比教会主要的会友。哈利路亚！当神与你同在的时候，虽然有时候苦难会临到你，但是主会帮助你胜过这些苦难，在苦难当中你会经历神迹奇事。阿们。这正是耶稣在马可福音最后两节圣经所告诉他们的一段话。这里说什么呢？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吩咐了大使命以后，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20节说什么呢？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什么和他们同工，用什么神迹随着正是所传的道。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在的时候，就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正是他们所传的道，是出乎神的福音。阿们。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相信的一句话，福音的大使命也是耶稣给我们的大应许，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有如此在那个信心领受的时候，我们不能走到哪里去。这是为什么教会这么多的宣教，在未来几个月都要到不同国家去。礼拜二我会带领这个5位弟兄姐妹一起到瓜地马拉去做医疗布道。如果你上美国官方的网站告诉我们说瓜地马拉是非常危险的地方，没什么事情就不要去，但是我几乎每年都去了，平安去了平安回来。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主与我们同工，不然主与我们同工呢？他用神迹奇事要随着我们所传的道。阿们。所以每次我带短信队出去，我就告诉他们分享这段的经文，告诉他们说，我们出去要期待神与我们同工，会有神迹奇事发生。阿们。同样，当你奉主的名，不能走到你的公司，走到你的社区，走到哪里去为主传福音的时候，同样神会用神迹奇事来证实你所传的道，因为主与你同工。阿们。这是主给我们复活大能带来的平安最宝贵的应许。我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基督所留下来给你给我最宝贵的平安。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把平安留下来给我们，因为主你就是我们的平安，你就是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平安。你所给我们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能够给的，而且这个平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确据，我们不再为将来忧愁，我们可以向苦难来夸胜，我们可以为你忠心到底，因为你复活大能所带来的平安永远与我们同在了。谢谢我们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确信，再一次来宣告，主啊，你与我们永远同在，永远不分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应许。阿们。阿们。好，我们一起齐列来唱首诗歌，主永远与你同在。 唱的时候，让我们带着信心，带着盼望，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领导我心靠你，深知你必领我渡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
在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有没有感受？我越唱越兴奋，知道主说他永远与你同在，主已经与你同在了，靠他丰盛的应许，知道你的未来在他的手中，你还怕什么？有耶稣在你的船上，你的船永远沉不了，你死不了的，因为有主与你同在，他就是你的平安。他说我的平安留下来给你呀，这个平安是金钱买不到的，这个平安是没有任何世上的人可以给你的，乃是耶稣基督为是他能够留下来给你的。当你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把握，你面对 生命当中任何的挑战，任何的苦难患难，你都可以不惧怕，可以向苦难来夸胜。你可以说，主啊，我感谢赞美，因为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因为主你的同在就是我的力量，让我能够为你忠心到底，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不知道你现在面对什么样的苦难，什么的患难，可能在重病当中，可能家人在非常困难的情况底下，那你要告诉他说，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我所给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能够给的，而且你要得胜，向主来夸，向苦难来夸，因为主说，我复活的大能，第一句话说，愿你们平安。那么在唱那个副歌的时候，那么就凭着信心大声来的宣告，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完全没有改变，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环境会改变，事情会改变，人事会改变，但是主是永远不改变的，他的应许永远不改变，他的信实永远不改变，他的平安永远不改变。阿们，祝你永远与我同在，
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
哈利路亚，
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成
熟。我们再唱一副歌，唱到你心中里面去，唱到你心里面去，主永远与你同在，
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
哈利路亚，领受神的应许，
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成神，我依赖你，
坚固磐石，
坚固磐石全能成神，我依赖你。
哈利路亚，敬拜赞美我的神。最后几句话告诉我们说，靠你丰盛的应许，我可以站立，而且站立得稳，因为我的一生在你的手中，你是我坚固的磐石，全能的神，因此我要来敬拜你，我要来信靠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主作为你坚固的磐石，作为你随时的依靠，你还怕什么呢？再大的风浪，有主与你同在，进了吧，止了吧，就要风平浪静。有主与你同在，你永远有他给你的平安，这个平安是唯有耶稣能够给你的，世人不能够给你的，世人也不能够夺去的，这个平安是耶稣基督透过圣灵住在你里面给你的确据。那么今天走出去的时候，不论你走到哪里去，带着平安，带着笑容来迎接每一天，面对你的挑战，面对你的苦难患难，都可以说，我靠着那复活大能的平安，我要向你来夸胜。阿们。我们当中如果感谢赞美主，我们当中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不能在网络上或者现场，那非常重要，你要领受耶稣基督给你的平安，所以你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让他赦免你的罪，让他把丰盛的生命给你，然后他会把这个平安也一样赐给你。所以今天当我带你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你愿意接受耶稣就跟我做这个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要祷告的出声表示你心中这样的一个坚定，好吗？预备好了吗？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的罪，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给我永生的生命。我现在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欢迎接受耶稣进到我的心，做我的救主， 赦免我的罪，将耶稣你的平安赐给我。我要一生敬拜你，我要一生信靠你。谢谢耶稣，听我的祷告，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阿们。恭喜你，你做的决定以后，记得三件事情。首先告诉至少两个人，网络上也是如此，说我今天接受耶稣成为个人的救主。然后第二件事情呢，不要忘记要领受神的应许，必须要什么？读神的话，好好去 书店里买一本圣经，每天读神的话，背记神的话，宣告神的话。然后第三呢，记得每个主日来崇拜。主的平安是在主里面，但你敬拜赞美主神就在主里面，主的平安就更加加增在你里面。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有启程的课程，就不是晚上，对不起，我们还有实体的启程课程，下午一点钟，麻烦你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教室里面去参加这个启程课程。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宝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有人愿意在你面前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是他们救主的时候，主啊，他们已经是新造的人，是我们家里的人呢，他们生命从此以后就不再一样。求主将你的平安加在他们身上，他们知道说，主，你的平安真的是永远与他们同在，不离不弃的平安。谢谢我们的主，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告诉旁边说，要领受主所赐的平安。